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啊，我们今天来庆祝感恩节哈，所以我们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都知道感恩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很重要哈，啊，我们生活周围的每个人哈，我们都应该感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哈，你要想你如何感谢你的配偶，感谢你的父母，感谢你的儿女。基督徒呢很重视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也发现哈，塞米这次回来哈，你看他今天坐在我们当中，我的儿子哈，他周四就回来了，他下周六才回到学校。所以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哈，他感觉放的时间特别的长。那很多的大学呢可能只有3天的假期。那我想说的主要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哈，就是基督徒尤其重视这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件事情，所以更重视来感恩节。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特别思想神的恩典，向神感恩，这是我们感恩的源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哈，是因着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的感恩的源头哈就会枯竭。所以我们今天啊要从一首诗篇哈来看看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厚恩，然后我们的报恩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6篇，诗篇116篇哈，请大家打开诗篇116篇。我很喜欢王庆弟兄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哈，有着很多人生的沧桑，但是呢他的焦点盯向神，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厚恩也是从他那里而来哈。就谢谢王庆弟兄借这首诗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人生有苦难，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向着他哈。如果你翻到诗篇116篇哈，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呢也正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如果翻到有点长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啊，不照这个读，这个是比较短的，那我就放了几节经文哈。如果你有翻到那块哈，就是我们把整首诗篇哈都读一下，我觉得更好。我们就大声来读哈，诗篇116篇从第一节 Psalm 160，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一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再次思考你在我们身上的厚恩。主啊，你就借着这样的诗篇向你的厚，把你的厚恩展现给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报答你的厚恩。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也安慰我们当中每一刻啊，每一个在这个苦难当中有挣扎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切在顺境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焦点来转向你， 是吧？赞美你，哈利路亚，因你是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从这首诗篇哈，非常美的一个诗篇，但是前面也充满了痛苦。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到哈，我们得到了哪些厚恩哈，有何恩可感。那我们看到哈，这首诗的作者哈，人生曾落到何等的地步。在第三节讲到，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经历了一个人生极大的患难愁苦，那他几乎要死，离阴间的距离很近，他已经感到阴间的痛苦已经抓着他，然后一步步的往那里拖拽，就如现在沼泽地里，他没有办法脱身，他已经无能为力，生命的光渐渐远去，然后他离死亡的泥潭已经被陷在其中不能自拔。然后第六节讲到耶和华保护愚人，他承认自己是愚人，愚人在这里指哈，就是一个智力迟钝，思想简单，非常普通的人，甚至可能我们很多人当中，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愚人。七十世的译本哈，甚至用婴孩来翻译这个词语。然后第六节又讲到，我落到卑微的地步，渺小又可怜，人家已经开始鄙视他，不看重他，可能原来是赞美他、夸奖他、尊敬他，但现在已经翻脸，瞧不起他，远离他。所以十九，我们看到啊，作者这样的挣扎，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所以他实在看到没有人可以帮助到他，甚至欺负他，所以他对人也开始失望。他就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有人就说哈，这首诗呢是一个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临到精神崩溃的人写成的，或许是他人生中遇到极大的仇敌。那有人研究哈，很有可能这是大卫写的诗篇啊，这首诗没有写作者，但是用在大卫的身上却很合适。你们知道大卫在晚年，然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导致他的臣仆和百姓大量的背叛他，所以此时的大卫不仅是面临死亡的威胁，他要逃出宫殿如丧家之犬，然后心里也是受到极大的痛苦，因为亲生的儿子要夺他的命，还霸占了他的妃嫔来侮辱他。你想想，这么样的一位王，这么样的一位父亲，面对他的儿子来反叛他，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的人生是落到一个何等可怕的面临死地的经历啊！大卫的诗篇哈，描述了他的光景。在诗篇的三篇哈，大卫有很多的诗篇描述他的患难中哈，所以有人说这几篇诗篇可能就是描述他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的光景。诗篇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所以在你的人生艰难的时候，别人可能也这样向你说。诗篇第六篇讲到，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他每天待在家里，他痛苦，所以下面又讲，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哈。我们人生中都有很多的痛苦，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严重，或者你觉得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更严重。那此时我们看到诗人他是怎么走出来的，他就是紧紧地抓住神。所以在第四节他讲到，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啊，求你救我的灵魂。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已经深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他有最后一个稻草，就是他的神。那耶和华给他何等的恩惠呢？所以第八节我们看到哈，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
免了跌倒。
他救了我，诗人躲过一劫，平安了。这个诗篇描述的过程很短，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是你在你的经历中，可能是个漫长的经历，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甚至几年，我们不知道。但诗人最终脱离了患难，他靠着神度过了。那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甚至在疫情当中你遭受极大的痛苦，然后你靠着神求告他度过了这个难处呢？如果你的人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包括一个车祸、一场重病，或者经历人生的一场官司，或者婚姻的危机，你靠着求告神你走过来了，你就可能更能体会诗篇的作者这样的感恩。我很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痛苦的经历吗？有人愿意举手一下吗？那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也刚上任哈，那我知道很多人的痛苦，所以虽然你们未举手哈，我也知道。那我知道原先的牧师和师母哈也知道更多。如果你在你的小组里哈，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很亲密的话，你都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中走过来。你也说你没经历这样的痛苦，这也很容易，那很有可能你就很年轻。那为你感恩哈，人生的旅程还很漫长。或者说你到我们的这个年龄哈，你还是人生很平顺，那为你感恩哈，啊，是吧？那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但是我觉得到我们这样的年龄哈，没有经过人生的苦难哈，这是很难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那我们在其中，我们的肉体渐渐的衰残，所以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难处。这个经历呢，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在灵命上可以经历的。如果你的身体上和心理上没有这样的痛苦哈，但是你的灵命上哈，其实心理上也包括我们的灵命哈，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觉得是必然要经历的。你的罪和你的老我让你远离神，任意妄闻，然后在人际关系上，在和亲人中，在和同事中相处哈，你的顽梗、你的悖逆、你的自以为是、你的骄傲，这些都带你向着永远灭亡的道路上飞奔。然后你的人生哈，充满了张力和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挣扎，你也会感受到死亡的绳索紧紧地借着欲望、享乐、自以为是勾着你。那在这个时候你认识到苦境，你向神求告，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你就活过来了。所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灵命上的一个厚恩。那我们再详细的看到哈，这首诗的作者他得到哪些厚恩呢？第一个是哈，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神没有让你继续沉沦，他不是不顾不管你，他听你向他的哭诉，心里的恳求，你心里的每一个痛苦向他的诉说，他都倾听，他都不轻看。第二个是救我的命免了死亡，那意味着你现在还在痛苦当中，但是你知道吗，你已经免了永远的灭亡。他要带你走过这个苦难的世界，最终把你带入永生。在十五节还特别的讲到，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身体的伤痛之中，但是我想用这句话来安慰你，他不是只管我们永生，他也管我们在世的每天的生活。虽然你的身体在痛苦当中，他不会让你们轻易的离开这个世界，他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那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不怕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定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然后他看到神未来给他预备的永生，所以第二次的死他不会遭遇，他会进入那新天新地， 他会再复活，所以这是很美的。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持有信心。他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我相信这节经文既是指着我们的未来和永生说的，也是指着我们今天的每日的在这个地上的生活。第三是哈，他救我的眼免了流泪哈。那我们今天的流泪，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是感恩的流泪。在这个世界上，你心里有平安和喜乐，虽然外边是惊涛骇浪。第四点哈，是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你的一生走在他的路上，以他为智慧，你不会偏斜。这个路就是正义之路、恩典之路、耶稣基督的道路，走在这个路上，让你不至于跌倒，不至于下滑，滑向无底的深渊。然后第五点是，他已经解开我的绳索，让我真正享受在你他里边的自由，那是不犯罪的自由，不为这个世界的价值，不为这个世界的啊各种各样的网络视频，不为各种这样的瘾所辖制的那个自由。你在那里边有成为神儿女圣洁的自由。那我们要知道的，所有的这些话今天都临到了你，不仅仅是在那个时候临到这个诗篇的作者。那在这个感恩节，我们又再次回想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信主，我信主都20多年了，一年又一年又是一个感恩节，这又是一个感恩节吗？我们会觉得稀松平常，会慢慢失去感恩的心，对我也是一样。但是你们要，今天我们要再来思考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厚恩，岂是人常有的事吗？你转眼看一下你周围的世界，看看你的同事，看看我们的华人社区，看看你的老朋友，你的老同学，有多少人得到神这样的厚恩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拣选、神的救恩何以临到我们。你信主多年，你就知道你没有什么可配的，你没有智慧，你愚梗，你悖逆，但是神的恩典就留到了你。你并不比他人聪明，你也并不比世上的人好像更多的顺服，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你。所以这岂是人常有的事吗？所以在这个感恩节，我们要再一次思考神给我们的厚恩。那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怎么说到呢？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在这下面呢，我们看到他有报恩的三个行动。那我们看哈，这个报恩的是哪三个行动哈？啊，第一个行动哈，以感谢为祭献上，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17也讲到，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感谢成为祭物，如同旧约的献祭一样重要哈。你知道献祭吗哈？它是非常严肃和隆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旧约呢，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呢哈，主要是通过献祭这样的一个表达。献祭人要带上最好的牛羊啊，或者他可以承担得起的，到达神的面前。但是诗篇五十篇怎么讲呢？我岂吃公羊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那个当时他们什么样的光景哈？他们很重视仪式，然后呢就献上最好的，但是他们心里没有感恩的态度。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哈，神并不只看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这很重要，但是他更看重你心里的态度，你这个感恩的心是神喜悦的礼物，超过一切的祭物。 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走完了敬拜的仪式哈，哎呀，我心里肯说，哎呀，可下完成了，我这牧师的责任今天就完成了。那你今天也可以说哈，没人责备我了，我是基督徒，我今天来到教会了。但是神就是看我们的内心，你的内心真是感恩和赞美他吗？在这个主日的话，你真的跟他连接，然后这样的感恩赞美他，然后神就把他的爱来浇灌给你，所以你今天就得到他，你得到他更多，你跟神有美好的互动。那感恩每天生活的态度哈，我们来看看啊，在旧约的献祭哈，不是常有的事情哈，但是新约的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可以每天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感谢神。早晨我们一醒来，我们就可以感谢他，让我们又要经历崭新的一天，然后晚上你睡觉前哈，你就感谢他赐给你今天的平安，然后一天的劳苦你可以在他里边安然入睡。你试试晚上睡觉前做一个感谢的这样的祷告哈。杨长老带领长老的祷告会，每次开始的时候他就问我们有什么感谢和赞美的事情。那在我们的每天向神求告当中，跟神祷告当中哈，先从这样的感恩和赞美开始哈，可能刚开始是有点难，但是你习惯了哈，你的心就会豁然开朗哈，越感恩越看越赞美，就越看到他的恩典。你也会，其实这个原则哈，我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夫妻来讲哈，我说你们也用到你们的夫妻的身上哈。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无话可谈，那但是当你多感谢和赞美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他会对你有相应的回报，而不是总批评你总论断你。所以感谢神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态度用在感谢人上面哈，用在平常的生活的态度上面哈。而罗马书1:21特别的讲到哈，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灵命很糟糕哈，没有亮光，没有恩典，那你可以思考一下，是否你这个感恩需要操练，然后是否你的抱怨太多？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配偶，这样的工作，孩子不听话，哎，我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压力这么大？然后在教会服侍，同工好像总是跟我搭配不好。当我们这样使的话，其实我们在下意识的抱怨神，不感谢神，然后我们觉得周围的人都亏欠我们，然后我们对每天平安的生活也是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那天我们聊天哈，我们就聊到哈，那华人的父母啊，现在很喜欢给儿女买房哈，都是独生子女哈。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所以儿女呢就认为啊，老爸老妈，就是我可能20多岁，你给我买房，你给我钱就是应该的，父母总是欠我的。所以这是在大陆的华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们结婚的时候车房都送好了，然后呢年轻人心安理得的说啊不给我，这就有点不正常。那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哈。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空气、阳光、救恩，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我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哈，我们这一天天成长，我们是否会觉得神还欠我的，神对我不好？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反思的一个焦点哈。昨天的受洗呢哈，就是我是很感谢神的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两天的这个气候的反常哈。从周五就一天下雨，然后弟兄姐妹呢已经帮我们拆开哈，说周六啊就是大概率的要下雨，所以周五已经是滂沱大雨哈。周六的早晨我们赶到 Lake Worth 这边哈，还一直都在下雨，直到 Lake Worth 有一狭窄的这样的一个太阳，然后呢这个天气呢总是不停的下小雨哈，所以在这个交叉之间哈有阳光，但是似乎要转瞬即逝哈。 那我们受洗的时候雨基本停了，还有更感恩的是哈，周六的海浪是格外的大。我就找几个弟兄啊，我们去评估一下，弟兄到底能干哈，他说哎，可以，那我说你们说可以就可以，然后也听弟兄说啊，怎么说，哎呀不行，太危险了。那我们那时候改也来不及了哈，就咬着牙下去。我和庞长老一下去哈，发现那浪真是大，看着时候就吓人，但是下去根本你就站不住，浪打过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所以我就想哈，血肉之躯不能抵挡人生的风浪，但是感谢神哈，我们就紧紧的靠着旁边，然后庞长老摔了很多次跤哈，那我好像摔了一次啊，然后弟兄姐妹们在旁边紧张的，我们看要赵崇林后来又站在后边，弟兄哈，他说他是福建长大的，小时就在海边，所以他在他站在我们侧面后面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总算完成了昨天的受洗哈，所以就是感恩，这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我们去到那里总算把这个完成了哈。那对我来说的这个压力也是很大哈，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哈，一宿有哭泣，早晨又欢呼，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受洗也完成了。然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也都很好哈，他们是很希望去海边去受洗的。然后我们看哈，第七节讲到，我的心呐、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有厚恩待你。信的焦虑、痛苦哈、挣扎已经结束了。感恩的人，他里边有平安，他知道他的大能者还在工作，恩典将是源源不止。那如果我们今天还在焦虑和挣扎当中哈，我们的人生肯定会有焦虑和挣扎。但是每一次让我们减少我们的焦虑和挣扎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对他感恩。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感谢为祭献上。等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哈，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招操练哈，就是感谢为祭，我们每个人哈讲两三句感谢神的话，你特别的想在哪方面来感谢神哈，就两三句不用长哈，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可以参与，我们来怎么样的来感谢，像这祭物一样来赞美他，然后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地方，类似旧约的祭坛前。等一会儿讲话完了我们来操练这个哈。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行动，称颂和传扬主的名。所以十三节讲到，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救恩的杯哈，它自然的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那个传递的杯，那个葡萄酒象征着基督耶稣的宝血。然后主耶稣基督给世人预备救恩的福杯呢，是通过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救恩的杯呢，是指向基督，这是个完全的拯救。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在传扬他的名，然后这样的好消息是对所有的人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那救恩的杯呢，也让我们想起在宴席当中举起酒杯，大家一起喜悦庆祝的场面。这个宴席的主人呢，就是这位诗人，他拿起酒杯来到客人中间，他说，谢谢各位亲人朋友你们今天的到来，今天又有一件喜事要同你们一起庆祝，愿你们同我一起欢乐。这个不是庆祝我的儿子结婚，也不是庆祝我又喜得贵子，也不是庆祝我乔迁升职，而是我要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一年我遭遇了极大的痛苦，几乎要死，我的神耶和华他垂听了我的呼求，他拯救了我，让我从死里活过来，所以有今天我把亲朋好友都请过来，要把这样的好消息与你们分享。我要大大的颂扬保护我的耶和华，也愿你们都认识他，求告他的名。就是这样， 那这位诗人呢，可以是你，在感恩节，在圣诞节的宴席当中，我们昨天有弟兄姐妹就已经请年轻人哈一起吃饭哈，那就是为未来我们继续向他们传福音，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再继续来团契和委身哈。在这样的节日当中，举起救恩的杯，向人述说，这是感恩的行动。神给我们这样的大恩，所以我们就要与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亲人分享，不要自己独享。神给我们的大恩，我们没有办法隐藏不分享，所以太喜乐了，所以我们要举杯庆祝。你们快来看我经历了什么，这样的感恩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并不难，但是你需要付诸行动。所以这是第二个行动，称颂和传扬主的名。我们来看第三个行动，十四节讲到，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那很多的宗教哈、啊、都有还愿的说法，还愿这个说法呢，在我们华人来说哈、啊，并不奇怪哈、啊。想想你的父母，可能小时候就去还愿，还到寺庙中去还个愿哈、啊，不管他相不相信哈、啊。旧约中提到的还愿也是非常多，有几十次之多，在摩西五经，在诗篇。那这样我们看到哈、啊，即使其他的神明是假的，向真神的还愿是应当的。利未记在22章讲述到哈，凡从牛群或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所以这个还愿哈，就是你同神有了个约定，然后神帮助了你，你就按照这个约定呢，你来报答耶和华。在旧约他们通常是献上祭物牛和羊，表达向神的感恩。那同时呢，祭司和献祭人呢也一同享受，一起庆祝，甚至包括他的家人。那我知道有个弟兄找到了工作，就奉献一笔钱到教会哈、啊，来表达对神的感恩，这是一种还愿的一个行为哈、啊。那教会呢也需要钱财来完成福音的事工，我这一点稍微走得远点哈、啊。你们知道教会的新的一年的财务预算是多少钱吗？不要长老知识哈，普通的会有，你知道多少钱吗？谁知道给我大概的说一下，不知道没关系啊。行，我来告诉大家哈，29万。那我们今天的长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其实长老只是把我们的预算哈，都是现在减了很多。那因为考虑未年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情况哈，也考虑到我们的奉献哈，按照29万的预算，每个月的奉献要达到24000以上。过去的一年，我们的奉献每个月是在10000块钱，上个月呢是16000。那我是很感恩的哈，我们的奉献上个月有明显的增加，有明显的增加哈。但是呢，如果照我们的预算的话哈，那我们每个月要奉献24000才可以达到平衡。如果达不到24000的话，我们今年哈、啊、还会有赤字。那我也知道有人说哈、啊，我们教会有存款，可能不太需要钱。那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啊，麦牧师讲到疫情期间有10000多个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美国的教会倒闭关门。大家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没有储备金，当奉献不够，那养活不起教会，租金、同工的薪水，甚至事工，所以教会就只能关门。那在这个程度上，我也理解教会的备用金是为什么。作为华人的话，我们更擅长存款，那是为了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度过灾难。那很感恩的是，我们如果教会没有这个备用金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难处，所以教会也没有特别的向弟兄姐妹征求奉献。我们华人啊，我们也很敏感，不谈钱的事。但是呢，今天这个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哈。我说，哎，哪个长老执事帮我讲一下奉献的事吧？他们说，你不讲谁讲？ 那我们教会未来，我们预备在青少年、儿童、青年的事工上，我们觉得要投入，所以我们现在也这方面开始努力。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哈，长老执事肯定可以善用我们的钱，但是呢，我们也要备用金，预备未来更多的艰难，我们也会把这个钱用在刀口上。所以你要你们理解哈，我就总想，我们每个人其实家里都有存款，对不对？我们跟随神，神也跟我们智慧一样有一定的存款，所以教会留有一定的存款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望你们理解。然后在每次的会员大会上，你表达我们怎么样的用，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前行哈。我就跟你们来分享哈，申命记23章讲到，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还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许了愿，神报答了你，到期不还你就得罪了神。许愿是很美的事，但是不去还就是忘恩负义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许过愿，神帮助我找到工作，医治我的身体，或者怎么怎么样拿到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到神去面前去还愿呢？在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哈，记载的一个很好的还愿，以利亚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上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他的妻子是哈拿，原先一直不生育，所以他就祈求神，神就给他应许了，他就给了他一个儿子。那他给神还的愿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儿子终身献到会幕中去侍奉。所以哈拿等孩子断了奶，就献上自己的孩子，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会幕当中，这个孩子就是撒母耳。你细细的品味这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儿子，并且他献上的时候孩子还小，他还没有其他的孩子，他真是说到做到。你要知道他未来很有可能一个也生不下来，但是哈拿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他还了愿之后，神更喜悦他，所以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人好像是有损失了，人献上的哈，好像是仅仅是自己属仅有的，但是却全家得福。撒母耳成为祭司、先知和士师，哈拿得到更多的儿女。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评估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哈，但是有一天你到天上的时候，你会真正明白神给你的永恒的福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哈，有些人很擅长于理财，神就多到加了一个钱财给他，有些很擅长于服侍或者关心人或其他方面，你给我钱我也不会管，所以神就加添他那边的恩赐。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报答我们所还的愿。那我不是说你还了愿你就一定会富裕，但是哈，神记在天上，然后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记着。所以18节就讲的哈，这首诗篇的18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那我们当时说还做好人好事哈，我们都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嘛，但是他说在殿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在众民面前。那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哈？如果作者是大卫的话，他是一个领袖的话哈，那他就应该这样行，因为他要带领一个国家，带领百姓来敬拜神，来荣耀主的名，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还愿是一个见证，并是为了炫耀他自己。然后16节又讲到哈，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绳索。诗人为什么强调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卑女的儿子呢？在出埃及记，在旧约有这样的一个律法哈，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就是这个妻子 他的妻子原本就是主人的一个婢女，他给一个仆人了，然后他这个婢女又生下的孩子是主人的永远的仆人。所以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一生都要报答耶和华的厚恩，成为他的仆人。所以甚至讲到，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那这就是新约圣经的诠释。新约圣经几乎没有提到还愿这个词，新约提到是整个人生的跟随主。所以哥林多后书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几个就是基督徒的报恩的生活，为主而活的人生就是最美的人生，甚至我们的一生都是一个还愿的一生。我今天能走到这里哈，也是由着我刚来美国，然后经历工作的危机，向神许愿，许完了愿得到了好处，也没打算要还哈，但是神是总是借着环境来提醒，所以我今天我就走到这里了。所以我有些人听过我的啊这个故事哈，所以我不多讲哈。所以我的人生哈也是一个还愿的人生，那就还到这里来了哈。那感谢神，他不欠我啊，我知道那他的魂应该说我欠他的，但是神呢看我的心哈。所以向神许的愿要去还，这是你的第三个行动。我们来看结论哈。所以这首诗篇不仅让我们思考神给我们的厚恩，更让我们行动如何向神来报恩。诗人从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直到我爱耶和华，开头说就说我爱耶和华，这是他最终的他心里发出的感慨啊，他感受经历这一切的苦难和挣扎，他心里向神说我爱耶和华。当我们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苦难，你可以感恩，但是问题是啊，难处还会再来，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啊，难处和痛苦就是翻来覆去的会过来。所以我们感恩呢需要信心，感恩需要信心，报恩也需要信心。所以第十节哈，就是我们都说熟知的话，保罗说过，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是诗人说的，是保罗说的，也是你今天在神在心里要向神说的。感恩并报恩的人生哈，是一生的信心的旅程。所以我爱耶和华，也愿你的心中可以发出，我们原本不配受神这样的爱，我们既领受了他的爱呢，就从我们的心中发出那由神而来爱神的心。那我们我请弟兄姐妹们祷告哈，我们安静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神对你的厚恩。你是否一会儿预备两三句哈，马上我们就开始来赞美神的话，不需要讲前因后果，两三句快速的说你要感谢什么神，感谢神什么，感谢为祭献上。我们今天有个这样的一个啊，来到神面前愿他喜悦，我们就祷告。主啊，愿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从心里思考你在这一年来或者更远漫长的时间你在我们身上的厚恩，我们今天要如何的来到你的面前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归荣耀于你，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表达的爱情，主啊，因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也请给我们，可能我们预备麦克哈，或者你的小麦大，你现在就要来站起来吗？两三句感谢神的话啊。